七国集团联手施压，要北京促俄停战。防疫进入荒唐状态，市民被迫要做洋街。乌克兰东部武装精神，美军在乌出没，暗助乌军。瑞典、芬兰将加入北约，普京回应出乎意料。北韩疫情迅猛，金正恩戴两层口罩，命令军队派药。各个新规可从搜索结果删除个人信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七国集团 G7 近日联合对北京施压，将俄乌战同中共挂钩，督促他出面制止俄罗斯在乌克兰继续的战争行为。七国外长14号在德国曼森豪斯召开正式会议后发表公告，指出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通过军事干预试图改变的边界，同时向中共发出异常强硬的信息。七国集团承诺将针对莫斯科的经济制裁扩大到俄罗斯特别依赖的部门，并对中方发出五大不要的警告，就是不要破坏这些制裁措施，不要协助俄方的侵略，不要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为辩护，不要参与信息操控，不要通过虚假信息等其他手段使俄对乌的侵略战争合法化。不单止这样，公布的内容还延伸到直接针对中共的议题。公布用了七段文字表达 G7 的立场，要求中共信守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国际安全作出贡献，合作改善世界卫生安全等。 G7 特别提到中方应遵守联合国和平解决争端宪章的原则，不采取任何威胁、胁迫、恐吓或使用武力的方式。 G7 没有放过新疆和西藏的人权问题，督促北京当局根据国际法和国内法承担的义务，充分尊重人权，并就此施压中共全面落实国际劳工组织第29和105号公约，打击强迫劳动。 G7 还就北京以武断和强制性经济战略和做法带来的压力，要求中方信守承诺，不实施或不支持通过网络空间盗窃知识产权以获取商业优势。公布还谈及香港、南海、台海和平稳定等涉华议题。七国外长强调中国在南海的扩张没有法律依据，公布引起中方的强烈反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责公布粗暴干涉中共内政、污蔑抹黑中国等。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池坂明夫指出， G7 原先被视为富人俱乐部，每年换地方聚会一次，刷存在感，基本上解决不到问题。但随着近年新冷战的开幕， G7 会议受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对国际问题表态越来越有力度。他指出不久的将来，国际秩序很可能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台湾和日本都需要做好准备。中共当局坚持清零政策，但在各地清零越来越变成一个笑话。陆媒近日报道说，被称为大白的防疫人员竟然跑到千米深的矿井去检测病毒采样，民众纷纷讽刺说，讲实话，病毒以前都不知道这一条路。台湾韬略策进学会秘书长吴建中16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当局动态清零的政治任务下，万物皆可检测，背后市场颇大，疫情两年来地方政府无法发地方债为自己谋求建设资金，现在在中央政府制出减税等补贴政策鼓励设立 PCR 之下，地方政府看到发财之路，开始出蛊惑。中共防疫已进入怪诞黑色幽默阶段，为空气杀毒，去田间地头、丑园雪山、戈壁沙漠和深山老林做核酸，为蔬菜、货车、鸡、鸭、鹅做核酸。这个是北京龙光东荒唐的消杀运动。网民评论说，一场自取其辱的闹剧在表演给全世界观看。在上海和浙江交界处拉上刀片铁丝网，民众问这个是上海独立还是浙江独立呢？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线都没有禁严，有网民回答说，边个都没有独立，是共产党铁石心肠，要制造人道灾难。看看这个消毒，网民说 傻不是免费的。大伯和警察打起来，战况激烈，网民为他们喊加油。清零政策将老百姓逼上梁山，上海部署入室消毒。15号，上海某小区署名202失业主的一份声明在网上疯传，声明称如果被强行入室消杀，将不惜效仿当年的杨佳。网友力撑声明人说，记得当年不少人讽刺杨佳，现在铁拳终于揼到自己身上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东部战区就传出有英、美国等北约国家的军事人员进入乌克兰协助作战的传闻。近日这一消息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卢甘斯克武装发言人16号称，在鲁别日诺耶发现美国及北约国家军事人员出没的证据。卢甘斯克武装部队日前攻占乌军阵地鲁别日诺耶，并发布影片展示在该处发现了外国军事人员抛弃的一些衣物，上面有美国军队 US Army 的字样。该武装部队人员表示，有证据表明和卢甘斯克武装作战的并不是乌克兰军队的士兵，而且在无法阻挡他们的进攻情况下，换上平民的衣服逃跑了。卢甘斯克武装还发布了一条被俘虏的乌军士兵的影片，该士兵供称美国等外国军事人员确实曾经在鲁别日诺耶活动。美国和北约的军方人员领导了防卫城市和工厂的行动，但战斗开始后他们都撤退了，然后将乌克兰士兵派遣到森林附近发掘战壕并进行监视，后来他们就在那里被俘虏。而来自俄罗斯的俄新社15号援引车臣领导人驻守阿卢迪诺夫的消息称，在鲁别日诺耶地有7名支持乌克兰政府的美方人员被杀，阿卢迪诺夫向俄新社出示其中一名美国人的证件，显示此人来自华盛顿，名叫约瑟夫·沃德克拉克。阿卢迪诺夫亦都表示，这7个人很可能来自美国特种部队。另有消息指，俄军在乌克兰北部及乌克兰首都基辅周边遭遇挫败以来，已有迹象显示普京更密切地亲自参与了俄国在乌克兰执行特殊军事行动的日常运作。西方军事消息来源称，顿巴斯目前是俄军进攻的重点，决定俄罗斯部队如何在顿巴斯地区部署的人是普京和参谋总长吉拉西莫夫，他们甚至作出一般是由上校或准将阶层的军官负责做的战术决策。早前有消息说吉拉西莫夫可能已被边缘化，还说他几个礼拜前造访顿巴斯时受了伤，但西方军事人员明确表示吉拉西莫夫仍在发号施令。瑞典和芬兰寻求加入北约，相继受到俄罗斯外交部及其盟友的警告，但是普京16号对这件事作出公开回应，态度却出乎外界意料。他不认为两国加入北约本身会对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但他紧接着补充，如果北约因此在他们的领土上扩大军事设施，莫斯科将会作出回应。普京一再指出，苏联解体后北约向东朝着俄罗斯边境扩张是引发乌克兰冲突的一个原因。路透社形容普京对北欧两国寻求加入北约一事的回应异常冷静，和俄罗斯近期在乌克兰问题上多次对西方发出核武威胁形成鲜明对比。这个是普京对这件事首次公开评论。他在莫斯科举行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CSTO 首脑会议上发言时说，北约的扩张包括接收新成员芬兰、瑞典、俄罗斯和这些国家没问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北约扩张纳入这两个国家不会对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但北约将军事基础设施扩大到这块领土上，俄罗斯肯定会根据为俄方带来的威胁作出回应。至于普京为什么这么冷静，有分析认为俄罗斯西北方向的出海口早已被已经加入北约的波罗的海三国关死了， 彼得大帝建设的出海口圣彼得堡亦被北约作废了，因此反对这两个国家加入北约对俄罗斯没什么实际意义。但如果俄罗斯西南方向的出海口亦就是黑海出海口被堵死，对俄罗斯先是致命的。北韩疫情爆发，17号官方公布新增27万人发烧，累计有56人染疫死亡。从4月底至今，北韩已经有66万人遭到隔离。韩国情报部门认为，北韩累计死亡病例实际要高出4-5倍。疫情严峻亦都引起金正恩本人的恐慌。韩联社报道，北韩累计全国发烧人数达到1483060人。金正恩亲自到地方药局视察防疫状况，包括医疗设备的审视，但现场显示围在一边的官员以及药房人员都只是戴了一层口罩，而金正恩就戴着两层口罩来防疫。韩国方面分析，从金正恩的举动来看，连最高领导人亦无法拥有最好的医疗资源，只能够戴着防护力比起 N95、KF94 较弱的一般医疗用口罩，可见北韩的医疗物资相当不足。平壤仲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金正恩声称药物没有迅速派发到人们手中，金正恩已经命令军队在平壤分发药物。报道指出，北韩正急着向中国大陆抢购药品，包括消炎、止痛、退烧以及胰岛素等药物，以及其他好似氧气罩、体温计等医疗用品。不过由于有严格管制出口规定，取得的医疗物资数量相当有限。另一方面，韩国总统尹锡悦一再努力，首尔政府礼拜一再次尝试通过韩朝联络办公室向北韩发送通知，韩国已经准备好，只要平壤开口，韩国将尽力提供援助，包括疫苗等药物以及医疗设备和卫生人员。韩国表示在等待北韩的回复。互联网搜索巨头谷歌最近推出一项新政策和搜索工具，允许用户快速轻松地要求从他的搜索结果中删除个人信息，例如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甚至实际住址。该工具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推出。该公司在4月的一篇博客文章中指出，以前用户必须出示潜在伤害的证据，例如个人信息被恶意公开、用于惩罚或报复的个人私隐或身份盗窃，才能够被谷歌从搜索结果中删除他的个人信息。谷歌副总裁丹尼尔·罗曼礼拜三在一篇博文中写道，对很多人来讲，在网上感到更安全、更私密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能够控制敏感的个人的身份信息。现在你可以因为任何原因将自己的信息从搜索结果中删除，只需点击一个按钮。该公司表示希望快速处理所有的删除请求，并将通过计算工具和人工监测请求的组合作出决定，并非每个请求都能够得到批准。谷歌表示，如果信息具有新闻价值，例如个人信息出现在相关的新闻中，或被列入政治网站或其他官方来源，可能就不会从它的搜索结果中删除你的个人数据。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